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 今天是2018年8月28号星期二，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突然取消访问朝鲜，美国对中国钢制轮子反补贴调查作出肯定的初步结论，美国和墨西哥达成新的贸易协定，日本发表国防白皮书，着重描述中国的威胁。 前美军太平洋司令敦促日本和台湾重新考虑回应中国的进犯，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国际要闻。美国媒体报道说， 在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五突然取消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朝鲜的计划之前，蓬佩奥接到了朝鲜高级官员带有挑衅的一封信。华盛顿邮报引用两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这封信来自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也就是代表朝鲜政府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谈判的主要官员。 报道没有提到这封信的具体内容，但称信中带有不少挑衅言语，导致特朗普和蓬佩奥上星期五决定取消原定于这个星期对平壤的访问。特朗普当时发表推文说，他认为美国目前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这是总统首次承认美国与朝鲜之间有关去核的谈判遇到了阻力。 他在做出这项宣布时还说，因为与美国的贸易纠纷，中国没有像以前那样支持推动朝鲜去核。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美方的说法违背基本事实，不负责任，称中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官方媒体称，美朝谈判出现停滞的主要责任在美国， 但为了推卸责任而责怪中国。文章称，中国一直积极看待美朝对话并做了不少工作，还说没有中国的支持，美朝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一步。特朗普说，在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得到解决之后，蓬佩奥国务卿很可能再前往朝鲜访问。 总统还说，他向金正恩委员长送去最温暖的问候与敬意，并期待很快与他见面。朝鲜官方媒体星期天以激烈言辞抨击美国，称美国一边谈判一边策划攻打朝鲜。美国情报和国防官员们继续怀疑朝鲜会放弃核武器，认为蓬佩奥访问朝鲜不会带来积极的结果。 美国商务部星期一宣布，对进口自中国的某些钢制轮子的反补贴调查得出初步的肯定的结论，发现中国出口商得到 58.75%到 172.51% 的政府补贴。根据星期一宣布的决定，商务部还将指示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根据补贴率向 进口这些中国轮子的公司收取现金押金。商务部定于2019年1月7号发布最终结论，如果最终结论是肯定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在2019年2月21日将做出关于伤害的最终裁决。接下来商务部将发布征收反补贴关税的命令，而如果最终结论是否定的，这项调查将被撤销。 据估计，美国2017年从中国进口了价值3.8亿美元的钢制轮子。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商务部启动了120项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美中之间近几个月来陷入贸易战，双方已经对对方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美国还准备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这场贸易争端并没有近期内得到解决的迹象。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川普政府8月27号的星期一宣布与墨西哥达成新的贸易协定，那么以此呢来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白宫的资深官员说呢，这个贸易协定的标准超过了 TPP。下面是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在这个星期的早上呢，川普总统在这个办公室当中呢，就宣布了说，美国以及墨西哥已经达成了这个双边的美国墨西哥贸易协定，并且说呢，将会与这个来取代现有的这个 NAFTA， 也就是他经常说很糟糕的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那么在现场呢，美国贸易代表莱特海泽也表示说呢，这是一年多以来经过了7轮谈判之后所得到的成果。那么接下来呢，将送到国会进行审议。那并且希望呢在90天之内能够签署。那么川普总统呢，他在致辞的时候也说到了，他说呢，这个我们知道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它是一个三方的协议，美国、加拿大以及墨西哥。那么当然很多记者就质疑了，你现在只是美国与墨西哥双边达成的协议，两国协议如何取代三国的协议？川普总统就说了，他说今天下午呢，星期一下午他就会打电话给这个加拿大，那么希望加拿大呢在本周之内就能够达成协议，或是加入现在他们谈的这个协议。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怎么说。
我们会给他们一个达成另一个协定的机会，我们可以有个分开的协定，我们也可以将他们纳入这个协定。我喜欢称这个协定为美国墨西哥贸易协定，这是个优雅的名字。我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国有不好的象征意义，因为那是个讹诈，那是个对我们国家而言很糟糕的协定。我认为那对很多人来说有很不好的意义。
是的，那么在川普总统宣布了之后呢，在这个星期一的中午，白宫也举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有几位这个白宫的资深官员来跟记者解释这一次这个新的政策将如何实施。那么呢，白宫资深官员是表示说呢，这次所谈的这个新的协定是要保护双边的投资人。那么提到说呢，有一些的这个货物商品呢，其实还是会继续在这个所谓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规范之下，例如说像石油跟天然气的部分会继续沿用现有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第11章当中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那么记者就问了说，既然还有一些的这个现行的规章会继续的沿用，那到底这个新谈下来的所谓的美国墨西哥贸易协定跟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有什么不一样？到底好在哪里？好到可以来取代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那么这个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呢，这个新的协定呢可以来平衡美国及墨西哥之间的贸易，并且在劳工权益、在知识产权、在数码科技方面呢做出了更好的规范。那么白宫资深官员表示说呢，这些标准呢其实甚至是这个比 TPP 还要高，比 TPP 还要好。那么川普总统呢在说的时候呢也提到了与中国的贸易，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怎么说。
我们正在努力与国家合作，中国是其中之一，他们想要谈判。事实上现在不是跟中国谈判的好时机，许多年来好几十年来都太偏袒单方面了，所以现在不是谈判的好时机，但我确定最终我们有方法和中国达成一个协议。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刚刚讲到说现在不是跟中国谈判的好时机，其实在上周他自己也提了，就是说呢，这个因为中国以及美国的贸易争端的关系，现在中国不再愿意帮助美国来处理朝鲜问题。那么川普总统因此呢要求这个国务卿蓬佩奥取消第4次的平壤之行。那么对于这样的做法呢，这个朝鲜方面也做出了回应，朝鲜说呢这个美国是在玩弄两面的手法，而且美国正在策划阴谋，意图对朝鲜人民共和国发动战争。那么再回到这个美国与墨西哥的这个新的贸易协定呢，这个白宫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这个协定将会每16年就重新检视一次当中的内容，那视情况而决定是否要有所来修改，而不会像以前的贸易协定是签完以后就算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和墨西哥达成贸易协议，推高了美国股市，主要股指创历史新高。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给我们来做介绍。
美国和墨西哥达成了替代北美贸易自由贸易协定的新的贸易协议，这也是川普总统自竞选以来所多次所表达的要以双边贸易协议呢来替代多边协议的这种承诺。那美国股市的主要指数今天在这个消息的激励之下都出现了不小的涨幅，道指自今年二月以来再次突破了26000点的心理关卡，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都创下了历史新高。今天下午4点收盘的时候，道指升了259点，升幅为1%，收报26049点。标普500指数呢是升了22点，报22896点，升幅为0.7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升了72点，涨幅达0.9%，报8018。一位美国资深贸易官员说，美墨的这个贸易协议之后呢，预期美国将跟加拿大的谈判呢会立即展开，并希望呢在本周五达成最后的协议。那么今天从这一贸易协议中获益的汽车制造商的股票大涨，福特公司涨了3%，通用汽车涨了4.8%，菲亚特克莱斯勒涨了5%。对贸易敏感的行业指数呢是上涨了1.11%。道指30种蓝筹股涨幅最大的呢是高盛公司，涨了3.4%。互联网高科技股的五大巨头脸书、谷歌、亚马逊、Netflix、苹果的股票今天的涨幅呢从0.7%到1.6%不等。美国股市的历史上八月呢是比较震荡的月份，但是到目前为止道指已经涨了1.5%，标普500指数呢已经涨了2.1%，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涨了3.6%。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前美军太平洋司令丹尼斯布莱尔上将表示，对于中国的进犯，台湾和日本用他们一贯的拦截和半飞行动政策是在降低军事准备，浪费资源。布莱尔敦促台湾和日本采取更强硬、更主动的态势，对抗中国的军国主义和对区域的进犯。布莱尔上将称，最至关重要的是日本和台湾要让中国政府、日本和台湾人民了解他们的武装部队战时能力的效果，同时也要认识到战时跟和平时期行动的区别。这位海军上将对台湾和日本现行的拦截和半飞的政策提出警告，他说这些行动最终是在浪费宝贵的资源，事实上是在降低台湾和日本军队的军事准备。他认为对于每次进犯仍旧做出反应，派遣军机和军舰，这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反应时间和监视设备的关键情报。他说，为了修改目前的这种做法，而且又不显得软弱和无能，他建议台湾和日本应重点放在提升战术能力上，更有选择性地针对他们拦截的领空进犯，而不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每一次进入他们领空时伺机等待实施拦截和半飞行动。事实上，布莱尔鼓励日本和台湾对中国的进犯做出同样的回应，也进入中国的领空和领海。布莱尔的另外一个建议是跟中国的辽宁号航母有关，他建议下一次辽宁号航母通过台湾海峡时，台湾的武装部队可以利用这个时机进行战时以入侵航母为目标的模拟。他说这些措施能够提供实时训练，让台湾军队保持对真正作战场景的警惕，与此同时也向中国明确表示他们的军机军舰是易受到攻击的，在应对中国咄咄逼人的炮舰外交时，台湾不会依旧是被动的或可预测的。前美军太平洋司令布莱尔上将是8月22号在美国的日本世川和平基金会发表的这番谈话。日本星期二发表了2018年防卫白皮书，日本的防卫在趋缓的朝鲜局势正改善的日中关系背景下，新白皮书依然着重描述来自中国的威胁。尽管一名拒绝透露姓名的防卫省官员再三说，今年的防卫白皮书与去年没有很大的变化，中国部分只是加入了今年中国军舰军机在日本周边活动的记录等，但新白皮书的中国一节 占白皮书描述外国篇幅的最大比例，共34页。白皮书继承了过去几年指责中国不透明的军事军费用途的看法，指出中国军事已加入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的政治项目，与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法律等对外斗争紧密呼应。中国通过特别在海洋秩序上与国际秩序不符的自独自主张，谋求以力量改变现状，并施高压令改变既成事实，其危险行动引起一些不测事态，令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国际社会产生强烈的忧虑。白皮书照旧列举中国核潜艇2004年进入日本海，2013年中国军舰对日本护卫舰实施火控雷达照射等违反国际法的案例，也增添了今年中国潜艇进入日本领海航行，轰六战机进入日本海上空等引发两国纠纷的新纪录。白皮书指出，中国能够攻击包括日本在内的亚太地区东风21、26弹道导弹，可能以常载核弹头威胁着日本，而部署在台湾正面的东风16、15及东风11弹道导弹，射程以覆盖尖阁诸岛等部分日本西南诸岛。在中台军事平衡一节中，白皮书指出，台湾军费20年基本不变，而中国去年公布的军费已是台湾的15倍。台湾指中国对台湾军事威胁增加，中国军机军舰绕台湾本岛航行已是常态，为此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向台出售武器。不过研究中国军事的日本前海上自卫队舰长山内敏秀认为，中国一直是用武力攻台作为加强军力军备的对外正面印象，实际上中国不会先攻台，而是先把军事扩张到全球之后，最后才会解决台湾问题。无论是基于对安全受威胁的理由，还是基于日本必须减少对美贸易顺差的理由，日本主要舆论表示理解日本应该增加防卫预算。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在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中国共产党当局动辄就喜欢说中国是一个有特色的国家，很多别的国家可以做的事情中国不能做，很多别的国家不能做的事情中国可以做。尽管有很多人一直在争议中国究竟有多少真正的特色，但怪异新闻频繁出现，显然是中国的一个毫无争议的特色。最新的怪异新闻就是中国官方媒体似乎是在公开呼吁中国公众大吃瘟疫死猪的猪肉。好，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这里所谓的中国官方媒体是指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该报旗下的人民网的人民健康频道8月24日转发官方钱江晚报的报道，标题是非洲猪瘟不会感染人，猪肉可以放心吃。然而人民日报和钱江晚报尽管在其大标题中明显暗示死亡瘟猪的猪肉可以放心的吃，但这标题只是虚晃一枪。对这一重要问题感兴趣的中国读者细读人民日报转发的钱江晚报的报道，发现其中并没有提供任何的具体的信息告诉他们如何处理、如何烹调瘟疫死猪的猪肉，以便可以放心的吃。多年来，中国读者以及国际媒体的记者一直抱怨和嘲笑中国媒体缺乏专业操守和水准，因为中国媒体常常是奉命进行政治宣传，同时也奉命不报道新闻。中国媒体常常是写新闻写作不及格，将新闻写成谜语，令读者感到困惑，而不是给读者解惑。 在瘟疫死亡的猪肉是否可以安全食用的问题上，中国官方媒体再度展示了新闻写作不及格。猪瘟死亡的猪肉是否可以安全食用？人民网转发的新闻大标题好像是说可以放心的食用，但人民网新闻的正文却对猪瘟死亡的猪肉是否可以安全食用这个重要问题不着一字，好像是跟读者开了一个玩笑。不喜欢玩笑而是喜欢得到精准信息的读者，搜寻其他的中国官方媒体的相关报道，可以发现官方的《健康时报》8月6日的一篇报道，标题是猪瘟又来了，猪肉还能放心吃吗？在这大标题下，《健康时报》报道说，辽宁省畜牧兽医局相关技术人员介绍，非洲猪瘟不传染人，正规渠道猪肉可以放心吃，而且致病病毒在60度摄氏60度下10分钟后就会被灭活。在我国一旦发现疫情，当地政府会迅速组织有关部门划定疫点疫区封锁区，每个封锁区出入口都会设立消毒站和岗哨，确保封锁区内的猪肉及产品都不会运出来，所以疫区外的猪还是很安全的。健康时报的这篇报道明显是文不对题，是跟读者逗闷子，其正文没有回答标题中的问题。这篇报道的主旨显然是安全的猪肉，没有猪瘟的猪肉是安全的，但对于读者来说，这是车轱辘话，是不是新闻，而是纯粹的废话。眼下外界还不清楚为什么在瘟猪死猪肉是否安全的问题上，中国官方媒体不肯好好的说话，却要跟中国公众斗这种闷子。有中国网民抱怨说，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很可能是收取了不法商人的贿赂，为不法商人贩卖死猪肉打掩护开绿灯。还有中国网民提议，假如猪瘟死猪肉可以安全食用，不妨直供中共最高领导层所居住的北京中南海，或者让中共及其政府领导人吃猪瘟死猪肉给公众看看，让公众放心。截至目前，中国官方和官方媒体对中国网民的这种抱怨以及提议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眼下在中国北到黑龙江，南到浙江扩散的非洲猪瘟来自俄罗斯，而俄罗斯的猪瘟泛滥并不是新闻或俄罗斯的国家机密，而是早就有的国际媒体早就有报道。眼下外界不清楚究竟是中共当局的无能，对基本的世界新闻完全隔膜，所以不知道俄罗斯有猪瘟，还是中共当局为了跟美国对抗打贸易战而铤而走险，明知俄罗斯有猪瘟要坚持从俄罗斯进口猪肉而拒绝进口美国的猪肉。中国进口了俄罗斯的猪肉，也进口了非洲猪瘟，给中国的养猪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这种局面导致网民李江林不禁想起了俄罗斯与中国的特殊关系，想起了俄罗斯在过去的100年里给中国带来的种种祸害。网民李江林通过不受中共控制的社交媒体推特发感慨说，1917年一声炮响，毛子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2018年一声不响，毛子给中国送来了猪瘟。在这里他所说的一声炮响是指中共已故的毛泽东独裁者当年说的话，俄罗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另外，毛子又称老毛子，是中国人对俄罗斯人的一种贬称。在另外一方面，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赵子阳的秘书则通过推特发出讽刺道，首战告捷，中南海闭着眼睛从战略伙伴俄罗斯那里高效 免检进口了，可以放心吃的温猪肉。感谢来自战略伙伴的救援之手，感谢党国对人民负责的不检疫精神。网民田北明则发出质问，中国海关似乎很负责，把美国进口食品仔细验货，堆积好多天才清关。这些人对俄罗斯又是另一副嘴脸，明知俄罗斯猪瘟厉害，早就报道了的，不仅不禁运，而且还摆出一副友邦绝对信任的架势，把大批瘟猪肉大手一挥就放行。这都是些什么人呢？俄罗斯是他们爹，不禁运，不退货，不索赔。有观察家指出，眼下中国官方媒体有关瘟疫死猪肉的报道，虽然从很多意义上说不符合新闻专业的规范，但是在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中，这还不算是离谱的。在这样的观察家眼中，更为荒唐离谱的是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是2013年3月成千上万头死猪漂流上海饮用水水源，但中国官方媒体却报道说，浸泡了成千上万头死猪的上海市饮用水水源，各项指标均未见异常，部分指标甚至好于去年同期。2018年7月，长春长生公司和武汉生物公司生产的狂犬病疫苗造假丑闻曝光，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我国近年来注射狂犬病疫苗不良反应未见异常，长春长生公司生产的狂犬病疫苗接种后不良反应发生率为0.2%，未见严重不良反应。2017年，我国狂犬病发病人数为516人，近几年呈逐年下降趋势。浸泡了死猪的水源水质可以改善，假疫苗不但无害，反而可能提升人体免疫水平。中国是如何成就这些人间奇迹的呢？外界目前不得而知。但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中国官方媒体的这些奇迹报道显然是荒唐离谱的编造。相对而言，瘟疫死猪肉是否安全可食用，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官方媒体闪烁其词，不肯把话说明白，还算是不太离谱。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播报一则简讯。在中国当局加紧严控网上言论之际，网上星期天出现一段视频，据信是深圳警察深夜上门，在不出示任何手续情况下将一名年轻女子带走传唤，原因是在网上发表不当言论。该视频引发外界强烈关注。此外，近日遭受洪灾的山东寿光公安宣布抓获两名被指散布瘟疫谣言的女子。据网上消息，据信来自深圳沙井派出所的多位执法人员8月23号深夜闯入一陈姓女子的住所，要求女子到派出所接受问话，未出示传唤文件，但在女子要求下只出示警官证。尽管女子坚称没有犯法，询问什么原因，警察斥责对方你在网上说了什么，随后强令将女子架走。记者星期一傍晚致电沙井派出所核实视频的相关情况，接电话的女警表示不了解情况，而另外一位男警员则斥责记者将电话打到派出所是搞笑。这段视频引发网上强烈反响，有网友表示，就以你在网上说了什么之由把人带走，小时候看电影日军德军蒋匪军再残暴也 望尘莫及，厉害了你的国。还有网友贴出中国宪法第35条，公民有言论自由，第37条，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38条，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第39条，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第40条，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此外，在近日因受台风及当局下令水库泄洪惨遭洪灾的山东潍坊寿光，当局周日公布抓获两名在微信群里讨论寿光北边发生瘟疫的女子。有网友批评说，山东当局不追究水库失职官员，不努力救灾，却用警察先抓人封口，严控网上有关水灾的言论。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中最新一轮贸易磋商无果而终。金融时报披露，中方在谈判中承诺进一步开放市场，增加购买美国的产品，并保证将稳定人民币的汇率，但美国优先考虑的是政府补贴和知识产权等结构性的问题。中方则认为美方的愿望不切实际，无异于敲诈勒索。贸易战打到今天，美中两国分歧的焦点渐渐显露，华盛顿要北京改变产业政策和发展模式，而对北京来说，举国体制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无路可退。为何其他都说好，唯有结构性问题不能谈？事关中共合法性，北京会不惜赌上国运与美国相搏到底吗？在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专家和学者，那么一起共台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这个胡平呢，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那么胡平先生，您如何看待美国要中国改变结构性问题的这个立场呢？
这次中美贸易谈判，中方答应增加购买我的商品，也承诺进一步开放市场。可是对于美国提出的中国要做这个结构性的改革，要这个改变产业政策，这一点是坚决拒绝。殊不知美国最在意的就是这最后这个第三点。因为现在美国最关心的那还不仅仅是这个扭转巨大的贸易赤字啊，更重要的问题是呢，是要阻止中国用不正当的手段谋求在高科技和高端产业方面的这种发展。因为这个问题那会对这个美国构成一种非常严峻的挑战。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中国的人口呢是美国的四倍以上，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人均 GDP 只要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那么的中国的 GDP 就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了。那么由此说来呢，所以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应该是不是个困难的事情，早晚会实现的。但是问题是，即便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么最强的经济体依然还是美国。因为美国在高科技和高端产业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所以美国非常在意它这在高科技和高端产业方面的这种优势啊。另外，包括美国巨大的这个军事实力，这个硬实力也是和它的在高端产业、高科技方面的这种优势是紧密相关的啊。而你如果中国按照这个所谓这个2025中国制造计划啊，而现在中国这个长期以来采取的种种不正当的手段，那么确实就有可能。在高科技和高端产业方面也会有个很大的发展，有很大的潜力。那前段时间那中共官方的宣传什么厉害了我的国，固然有很多夸张其词，但是呢，平心而论呢，中国这方面在高科技高端产业方面的发展，这些年来的增长速度那也还是相当可观的。尤其是他采取这些不正当的手段，就可能就是所谓他照他所说就所谓弯道超车， 这样子就可能早一步达到他这个目标，这样子呢，对于美国啊，对整个这个自由世界，对整个世界的这种这个地缘政治以及各个方面，都会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这也是美国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如此坚持的原因。
美方要求中方改变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停止在贸易过程中强制性以市场准入换取技术，以及盗窃知识产权等产业政策和发展模式。那么为什么涉及这些问题中共就跳脚呢？请问胡平先生。
因为这个正是中国发展高科技发展高端产业的这个不二法门。如果这些方面被反对被禁止，那么他中国要所谓这个弯道超车就变得不可能。你本来按理说你在这个尤其在高科技方这个发展方面有先行一步的先行国家，也有后进的国家。那么先进的国家呢，因为它给你提供了个榜样，所以就是你后来者呢有学习的机会。一般来说，所以它后来者也跟着沾光。但另一方面呢，有先进国，由于它的先进，它正好挡着你。就像你长跑比赛时，大家在同一条跑道上，那第一名就挡着你第二名的，你第二名要超过他，那你得至少得多跑一段路啊。那而你现在问题，中国现在所采取的办法呢？它主要最重要就是它利用它制度的一些所谓名为优势，实际上是它的最大弊端所造成的这种特点来做，可以做进行种种的这种不正当的交易。那刚刚我们就都谈了很多问题，这个跟意识形态有关系，也和这个有关系。那我们知道，美国现在政府对之所以在中国问题上，态度变得如此一致，那确确实实那是因为和中国政府，尤其是这些年来。又走回头路啊，这个甚至回到个人独裁这一点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这才造成了美国那本来在政界和学界大量存在的所谓拥抱熊猫派，通通哑口无言，集体转向啊，所以才使得这次这个川普打贸易战能够得到这么广泛的支持。所以就这点而言，我们也可以知道呢，如果中国不是他的这种专制的特性，而且他现在不是。非但没有弱化它这个特性，还在强化这个特性，那么这个美国的贸易战也不会达到如此这个程度。另外更重要一点，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中国政府正是利用它专制政权造成的这个优势啊，使得它在这个发展高科技，就像我们看到美国很多高科技产业，那根本就是民间的，是民营的，而你中国这些产业是得到中国政府大量的这种那个金钱方面的这个支持。现在包括特别这个，尤其是在这个2025中国制造纪要中，它就写的明明白白的嘛。实际上，这中国政府现在之所以就是好像踌躇满志的，表示他有信心。在短期之内，在高科技方面就这个赶超美国，那他很大一个点就在于他认为他可以，政府可以狠命的在这些产业上砸钱扔钱啊，所以这个都说明了这个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政府的批评，真实在并不是在冤枉他。
张立凡是中国的历史学者，北京的独立时评人，那么。中国高层借此引导官媒大打悲情牌，贸易战成了美国阻止中国崛起、实现中国梦的阴谋，美国的霸凌主义太欺人。那么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因为很多年以前我就知道，这个中国有一个948计划，这948计划就是破解各种的外国的专利技术和外国的科技，然后呢为我所用。这个计划实行了很多年，而且中国政府也有巨额的拨款，应该是从这个江泽民时代就已经开始。那么这个中共这个政策是他的一个长期国策，就是要利用这些手段获取这个外国的这些科技或者包括军事方面的机密，然后呢在这方面呢超越美国，这个是一个中共的一个长远目标。我觉得这个呢，确实他不太可能放弃。那当然，这个中共现在打悲情牌呢，这无非就是一个打民族主义这个牌。打民族主义这个牌，其实 也没有什么，就是说这也是一个惯用手法，就是一到这个外部矛盾紧张或者这个他就需要这个这个利用爱国主义和这个民族主义营造一种一致对外的这种气势。所以呢打这样的牌呢，一个是给国人看的，当然也包括给世界看的。你看我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然后我现在这个我又是主张自由贸易的，然后现在呢有一个大国欺负我，他这个是利用了很多的规则来限制我们的发展，但是呢我有发展的权利。所以这个呢这个牌，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恐怕很难得到这个国际社会同情，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偷窃这个是从道义上来讲，不管你这个你只想用这个不正当的手段来达到你的发展目标的话，这个我觉得从道德呀从正义的角度来讲大家不会同情。所以呢你打悲情牌是打悲情牌，但是呢你说我穷所以我要偷，这个我觉得无论如何不会有多少国家，文明的国家不会同情你。
有人说这次贸易战无关意识形态，只是为了打压中国而打压，就像上个世纪打压日本一样。那么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
这种打压它是跟现在这个打压是不同的。因为这个日本的经济的崛起也是这个美国对日本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改造以后，美军占领日本以后所进行的这些宪法改革造成了就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那么当然这个在某种意义上可能美国认为这个他们造就了日本的繁荣，那当然这个这也是一个两个国家之间它有共同的这个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所以呢他打压日本并不是要像现在这样就是迫使中共改变经济结构，甚至于这个危及到中共的执政地位，他没有这样的问题。日本呢这个国家不用你去更迭他的执政党，他经常他的内阁隔个一年半载的可能就换一次，像安倍这个算是非常长寿的了，所以这个他不会干预日本的政治，他对日本的经济的打压也和今天中美贸易战这种打压是不同的。他不会这个伤及日本的经济体制。所以我觉得根本上来讲中国和美国和日本这个这个关系上来讲没有什么可比性。就是对日本的这种打压只是出于一个经济利益上的竞争和冲突，但对中国的打压现在已经超出了经济，现在实际上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冲突。
有人说中国的种种做法其实就是所谓的举国体制，为什么中国视为制度优越的东西，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却视为不守规矩的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呢？那么张先生请你来评论一下。
就是历史上这个中国这种大一统的政府就是一种全能政府也叫治水政府，从大禹时代就是它能够调动巨大的人力物力来这个修筑这个公共工程，这个是中国的一个政府的传统，就是所谓叫集中力量办大事儿。所以你看现在中国这个所谓拉动内需也好，所谓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也好，其实它还是离不开这个东西，就是它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儿，要调动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完成它的这个蓝图。这个呢是一种传统的大一统的思维，就是这样的，不但在国内如此，在国际上也如此，所以呢才会 过早的暴露了中国想这个谋求这个世界老大地位的这种野心。
嗯，
这个野心确实就是暴露的过早啊。这个如果不是那么强调对什么这个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啊，这个中国方案呢、啊、如果不是强调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强调一带一路，可能还引不起西方和这个世界其他这个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警惕。就是中国有这样的一种传统，就是它不但要治理全国，而且它要把它的价值观扩展到全世界。
嗯，
当年毛泽东也是这么搞，就是啊，也是这一套哲学。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我是主持人杨明。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8月27号报道说，中共中央26号印发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纳入党纪处分条例内容，强调政治纪律，并详细规定对党员信仰宗教的处分规定。下面是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中央纪委去年11月就着手研究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今年7月31号审议了条例。新条例强化了对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和危害党的团结统一行为的打击，增加了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行为的处分决定。中共党纪处分条例上一次修订是在2015年。政治评论家、北京之春期刊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中共在不到三年后再次修订党纪处分条例，大背景是去年的十九大以及今年的全国人大把习近平思想写进党章和宪法，党纪处分条例也写入习思想，进一步突出了习近平的地位。胡平对美国之音说，
在这个时候发布这么一个新的条例，可能也和前一阶段传言的上层的一些这个对包括对习本人的一些批评，习对权力受到了一些挑战，然后习重新又强化了他权威，这个变化多少也有一定的关系。而且尤其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习这个很多这个做法，很多决定，在这个党内上层我们也知道有不同的意见出现，那么他这个时候颁布这么一个新的条例，那当然也要有强化习的权威，加强习近平对整个共产党控制，那首先是从政治上加以控制的这么一个动向。
新条例还规定，对信仰宗教的党员应该加强思想教育，经党组织帮助教育仍没有转变的，应当劝其退党，劝而不退的予以除名。胡平说，中共党员和干部信仰宗教并不少见。他说，
一方面因为共产党现在早就失去了原来的信仰，那么其后呢，就是至少从90年代以来，其实在共产党员中间，包括一些的高级干部中间，信奉宗教的并不那么少见。还有不少人也还参加一些这个甚至公开参加一些宗教的活动，他现在这个规定，强调这点呢，那当然就是是否对这一方面的事情有所约束。
胡平还认为，在信教问题上加重党纪处罚，有利于中央政府在打击地方宗教活动时清除来自地方官员的阻碍。胡平说，
当然也和他现在在这个新疆啊，在西藏啊，打压这个藏人呐、啊、维吾尔人呐、啊，乃至于回民呐、啊，这些人的这些这个活动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这些地方的他那民众的反抗，很大程度很多是和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而当局呢，为了这个加强对这些地方的控制，他对这些地方的这个宗教活动 就是有更严厉的打压啊。那么这种，而在这些地方呢，因为当地的人，包括一些当地党员甚至一些官员，他们其中很多人也是信这个教的，而他们本身就是这种有这个宗教性很强的民族的人，所以他们对中央压制这宗教当然是不满的，这个也是成了这个当局他的一个这个他当局对这个事情感到很头疼的问题。
胡平还认为，中国党纪处罚受到关注，进一步说明中国是以党代政、以党领政，是一个党国体制。
当一个人受到了党纪的处分，与之相伴随的，那一定也有其他方面、行政方面乃至于刑事方面的一个处分。只不过这些处分呢，它并不会直接写在这个党纪处分条例里头，但是它这种相关的关系是，我想是尽人皆知的。也就正因为如此呢，所以它这个党纪处分条例才有那么大的威力，因为它绝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团体、一个政党自己的一个家规，它实际上是和那个整个国家政权作为后盾的那种奖惩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东西。
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近日表示，中国在马来西亚一处工业园区周围建围墙，违反了马来西亚的法律，应予以拆除。中国的一带一路推行五年来，沿线国家主权、经济自主等敏感问题，实为一带一路的隐忧。下面是申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正在加大马力开动宣传机器，纪念习近平一带一路倡议五周年。新华社长篇报道《大道至远，海纳百川》，以文学语言颂扬一带一路，避而不谈严峻的现实话题。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近日接受当地网上媒体《当今大马》的专访，谈到要拆除中国在马一处工业园区的围墙。这家媒体发表的马哈蒂尔谈话中文译文显示，马哈蒂尔对这组中国的长城颇有微词。马哈蒂尔采访时说，
As much as we will obey their laws, their rules, their practices in China, we expect them to obey our laws, our practices.
正如我们在中国时会尽可能遵循他们的法规一样，我们也期待中国人在大马时能遵守我们的法规。马哈蒂尔表示，工业园区不是外国领土，同样需要遵从大马的法律。产业园用绵延的围墙把自己封闭起来，还阻挡大马人进入的做法不符合大马的法规。资料显示，关丹产业园区2013年2月5日在中马两国领导人见证下开园，那里是马来西亚第一个国家级产业园区，位于马来西亚东海岸经济特区的关丹市，距首都吉隆坡约260公里。该园区第一个入驻的是两家中国企业集团投资建设的年产350万吨联合钢铁项目。不过报道说，该园区最有名的是它约9公里长的围墙。中国独立媒体人高瑜对美国之音说，
当地的居民都戏称为中国长城，就是那个围墙呢，只许中国人进，还不许中国工人出，中国的建设工人也圈在里边。而马国的不管是官员也好，还是马国的什么议会代表啊，还是也不许进，就是马国人的群，那更不要说普通的居民，除了可能他雇佣的当地的劳动者能够凭着工作证怎么样，这就成了中国的飞地了。
报道援引马哈蒂尔的话说，假如那里发生罪案，那我们就有责任执法，执法不能是工业园区主的责任。马哈蒂尔表示，我们需要拿掉围墙，因为在我们国家那是错误的做法。预计马中双方可能将就马哈蒂尔访华时提出的这个园区围墙问题具体磋商，因为马哈蒂尔说，会谈的时候中方并没有说不。这件事同马哈蒂尔宣布取消220亿中资在马投资项目一起，构成一带一路推进过程当中的敏感议题，涉及沿线国家的主权、经济自主。对此高瑜说，
马哈蒂尔明确的跟李克强就讲，不能现在出现新的赤民关系。他把中国现在的一带一路和周边和不管是周边国家还是其他州的国家所建立的这种关系，他称为新赤民主义。这就是一个非常对习近平来讲是很打脸的。我认为呢，马哈蒂尔这个问题呢，将来呢不光是马国啊，马哈蒂尔提出来的，在其他国家也会发生，因为这就是一个中国用新赤民主义，还是韩国说的是债务帝国主义，是吧？是这个问题呢，将会产生很大的矛盾。这一点来讲呢，会引发越来越多的争议。
网上有评论说，建强恶习成瘾，到别国也要修围墙搞国中之国，这下子踢到铁板。另有评论说，当一个国家能从另外一个国家开辟出一片法外之地的时候，说好听了，这是殖民主义的胜利，说不好听了，这就是侵略。不过对关丹工业区围墙和国中国的问题，持不同立场的舆论也有。有网友本身在关丹工业园工作，他说有当地马来人和菲律宾人盗窃园区财产，不建墙控制不得了。报道还援引马来西亚民政党副主席刘华才的话说，马哈蒂尔缺乏敏感度，因为这番言论可能进一步引发中国对马来西亚的不满。他还说，关丹马中产业园建起的高墙保持园内安全并没有问题，世界上也有其他工业园筑起围墙保护园区安全的案例。他强调，工业园筑起高墙不意味着大马对这片土地失去主权。另外，与关丹产业园有股份关系的东怡宝工程公司说，所谓的万里长城只是园内钢铁厂的外墙，而不是整个园区的围墙。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播报一则简讯。美国资深国会参议员约翰·麦坎恩星期六因病去世后，导致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空缺。外界普遍认为，目前军委会最资深的共和党议员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詹姆斯·因霍夫接任这一重要职务的呼声最高。现年83岁的因霍夫被认为是参议院中比较传统的保守派议员，不像麦坎恩那样经常批评同样是共和党籍的总统特朗普。跟麦坎恩一样，因霍夫也主张建立和维持一个规模和力量强大的军队，但跟麦坎恩不同，他不太会在军事预算和杜绝浪费等问题上对军方要求那么严格。如果因霍夫担任参议院军委会主席，目前已经超过7000亿美元的年度国防开支可能会进一步增加。跟麦凯恩那样，因霍夫也力挺台湾，甚至更加积极推动美国与台湾的军事和政治关系。作为参议院台湾连线两位共同主席之一，因霍夫曾写信给总统，要求向台湾出售最先进的 F-35 战机。他还在另外一个场合致函特朗普，呼吁白宫派内阁官员出席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今年6月举行的落成典礼。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在中国媒体上发表评论，称与麦凯恩的鹰派立场和意识形态偏见相比，因霍夫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评论说，亲台派及先锋因霍夫鼓吹对台军售，提升美台关系，如果他主导参议院军委会，两岸关系会更加不稳定。在过去几个月里，麦凯恩治病期间，因霍夫一直主持参议院军委会举行的各项听证会，许多人预计参议院领导层在未来几个星期里宣布因霍夫接任军委会主席职务。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齐志峰，导播余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